好，我是安娜，欢迎收听《硅谷婴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的播客正式突破了全球10,000的订阅量。虽然我知道这个数字在很多真正的流量大号面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里程碑。它承载了我那些半夜偷偷爬起来剪辑音频的日子，也凝聚了每一位听众的支持和鼓励。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我们的听众呢，除了分布在美国和中国两地，同时足迹也蔓延到了其他23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等等等。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建立起了这个育儿小书派的全球社区和育儿智库。请记住，每一次当你按下播放键和转发按钮的时候，你都在把我们共同探讨的育儿智慧和育儿正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第二个好消息呢，是上一期节目里我也提到了，那就是我们节目的简报平台 Newsletter 也正式上线了。记得登录 www.educationminority.com 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就会不定期的收到与节目和育儿话题相关的内容推送。第三个消息呢，就是我近期接受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采访。在那一期节目中，我以自媒体人和全职妈妈的身份聊了我的故事、经历以及我们的这个播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点击电台的官网链接去收听节目，链接也是可以在本期节目的简介里找到的。在美国，每年的3月被指定为女性历史月，这是一个庆祝女性成就、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月份。每年的这个时候，各类聚焦女性领导力与女性力量崛起的峰会、论坛在全国各地接连举办。我也刚刚去参加了我们学校举办的女性领导力慈善会，所以这段时间啊，感觉自己身体内的妈妈力每天都是满满的。当然，在推动性别平等、提升女性社会与职场地位的过程中，除了女性自身的努力，还有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爸爸们。他们在助力妈妈们在职场和社会上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也是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我们除了谈论妈妈力之外，我觉得也有必要把目光聚焦到另一个少数派群体，那些站在妈妈们背后的男人，全职爸爸。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硅谷的一位全职爸爸 Jack 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全职爸爸生涯。Jack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的妻子是一位曾与4位诺贝尔获奖者共同发表过论文的杰出科学家。当他们拥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为了让妻子可以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Jack 主动请缨做起了全职爸爸，而且一做就是10年。2018年，我曾文字采访过 Jack， 并在我的个人博客平台 Lina 的全职妈妈日记上发表了他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节目内的链接去阅读全文。当然，我也会把那篇文章分享到我们的简报平台上。7年后的今天，我和 Jack 再次相约，用播客的形式来聊一聊他的近况。有趣的是，录音的那天， Jack 把我带去了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电台。
好，现在是在斯坦福的学生电台，然后 Jack 在带我参观。
这里还有 CD、
okay.
唱片，那个全部都是墙，就是 Jazz Music。
OK，
都是很有名的、唱片、
都很老的唱片。那所以现在整个的电台都是由学生在做，还是会有一些
有很多学生
校友，
有一些学生，有一些校友，有一两个 Stanford professor
哦、oh, ，
也有他们也有
这个，就是完全出于他们自己兴趣爱好，所以就来做。
对
，OK。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it, they can come.
在电台里的一个小小直播间里，我和他共同录制了这期对话采访。更多那天在斯坦佛校园电台录音背后的花絮，我也会在我们的简报平台相继发布，记得要订阅哦 www.educationminority.com。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硅谷全职爸爸是如何用他独特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的。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一定听我提到过无数次自由玩耍和自主选择对孩子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当我在小宇宙上发现国内竟然有一所把自治权交给孩子们的幼儿园时，我感到无比惊喜。这所去中心化管理的社区型幼儿园猫猫果儿坐落在中国云南大理，它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孩子们成为校园的主人，自主制定规则。这场大胆的教育实验究竟如何运作？它真的能替代传统教育吗？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搜索收听，在小宇宙上搜索创业有何蓝，蓝是蓝色的蓝，点击收听第四期对话猫猫果儿，从优绩主义里救救孩子，或点击本期节目介绍里的链接。创业有何蓝由国内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早期基金之一蓝池创投出品，旨在带你发现创新背后的故事。Hello Jack, 好久不见，你好吗？
还好还好，今天还好。
今天我早上在跟 Jack 说，哎，你什么时候过来，然后我们一起碰面，然后他说好，我马上出发，我先要洗一下衣服。我就觉得每一次我跟你电话联系的时候，你就是说哦，我在晒衣服，我在洗衣服，然后再做一些家务事。今天要录制一期很特别的节目，主要是因为这次录制节目已经不是在我自己的 home studio 里面哈，然后也不是在 Zoom 上面，我们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里是斯坦佛大学的学生电台，此刻是在斯坦佛大学的校园里面，在一个地下室的电台广播站，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录音棚里面。这里也是 Jack 大学本科毕业的地方，这里是你的母校是不是？
对，很久以前。
嗯哼，然后会不会觉得坐在这里会给你带来一些曾经的回忆？
有一点点，但是事实上我是从大学毕业还是跟这个 radio station 这个有很多关心，有很多节目、嗯、然后差不多十几年我是替他们转播 production 跟这个 engineering、嗯特别帮他们做这个球赛
啊，
球赛很复杂，都是常常去别的球场要把它 set up， 然后教学生怎么转播这个球赛。我是从2010年，
嗯，
哇，已经15年了，都是
Oh my God，
我是
15年，
对，有孩子，但是有这些球赛通常是在晚上或者是周末，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我是帮他们。
所以你的角色现在其实是像一个这边资深的制作人，
对，
你做这个 producer，
就是当一个就是 advisor 跟 producer
啊，然后还是跟你的母校一直保持这样很紧密的联系、嗯、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也是很开心的？
哦，当然当然、嗯、对，我是很好玩的一个活动，但是我的太太是她是赚大钱，我说这不是赚大钱的 job， 这就是因为我们特别爱这些做这些东西，所以就有这个经验、
嗯、是刚刚你讲到你太太赚大钱哈，这个就会聊到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想要跟你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全职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哦嗯、那其实在很早之前应该是差不多有7-8年了吧，
哇，
然后我当时有采访过你一次，是给我的一个 blog， 就是我的博客上面做了一篇文章的采访、嗯、那当时呢那篇文章我记得我发出去之后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在国内的家长他们都来跟我反映说，哎，这个文章我读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有很受到启发，因为坦白说即便是在现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时代，你能看到一个亚裔男性的 全职爸爸，他和他妻子的角色是一个在传统角色当中角色互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每天在公园里面会碰到你，然后你带你的两个宝宝去那边 play day， 然后你每天在家里做家务，然后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少见的。虽然说那个故事我当时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硅谷育儿少数派的听众群里面，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熟悉你的故事，你跟我们大概的讲一讲你是怎么样开始了成为一个全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我的故事就是我跟我的现在我的太太，她也是 Stanford 毕业的，她在这里那时候是念这个当科学员，科学家，她有跟四个得到那个 Nobel Prize 的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对，跟他合作，写这个 paper， 就是 science paper，
要写科学论文，
对，所以他的 career， 他的这些做这个实验很特别，我都没有做得到，所以我们搬到伦敦的时候，他也是要特别去伦敦做实验，在那个 Cambridge 那个 University 那边，
剑桥大学，
对，剑桥，他们有一个公司发明了一个新的药，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我也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在伦敦的时候我们生了一个孩子，那我就说我应该当这个 parent， 当这个
照顾孩子的
人，对，照顾的孩子，白天的照顾孩子是就变成我的责任，所以那时候就在伦敦，伦敦的天气都是很烂，常常下雨，然后都是我带这个孩子去公园啊，然后一下又下雨又要换尿布，然后有时候在泥巴上换个尿布，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很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太太会有成功，
明白，
会做很多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是很高兴照顾这个孩子。
对，
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了美国的时候，他又转到一个新的一个公司，也要发明这个 cancer 癌症的药。那时候我还是有跟这个 radio station 还有一些活动，但是我说我只能做晚上跟周末的这个活动，我白天就是照顾孩子，因为是我的太太能赚钱，也是能做这个很特别的科学，
所以是你是出于一种你觉得你的太太她本身在做的这项事业对世界很重要，
对，
所以呢你不想要她中断这个事业，
不能
因为小孩的缘故，
不能，
对不 对，
对，
所以你要做她坚强的后盾，你要去支持她，所以你就承担起了照顾小孩的这个重任，是不是？
如果是他的工作是当老师或者会计师，会计师你停一下然后还可以回来啊，
对，
报税啊，
对对对，
right? You can still come back， 但是科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不做实验不做两三年，那他就是完全就没有什么 future，
就是说这个对他的事业有毁灭性的打击，是这样子吗？明白。
所以一直要希望他能一直继续做这个实验，然后可以发明研究新的药，这是很重要的，
明白。所以你就觉得说 OK 没问题，反正
题
因为我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些拯救人类发明药物的工作，所以那我就不如来做带小孩的工作， 对，对不对？
我的想法就是 OK， 那我如果能照顾这个孩子，然后他们小孩子可以健康，身体好，然后高兴上学，读书，变成 good person， 变成好人，
对，
这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我也不需要跟我的太太吵来吵去，谁照顾孩子谁去上班，可以牺牲一点时间，我的时间，我有这个全部的爱给他们，every day， 所以孩子们可以长大，knowing that they are loved，
yes，absolutely，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当时你跟你妻子应该也没有说做了什么太多的讨论，大家就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一个 natural 的，
对，就是一个 natural agreement。 我觉得刚刚你讲到跟你妻子就自然而然的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变成他主外你主内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分工， 对，
对
吧，他就继续在他的事业上继续前进，然后你就开启了你一个全职奶爸的一个生涯，对不对？然后其实从你做全职爸爸开始到今天为止已经几年了，
哎呦，哦，我看十年了，差不多，
oh my God， 十年，
我就是从在那个伦敦生那个小女儿， 然后现在他十岁了，已经很大
好久了，
已经很大了。但是现在我的照顾孩子有一点点改变，因为现在孩子大了，
嗯，
所以换尿布啊这些东西都是过了，早就过了。
对，
但是现在我的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当他们的司机
当司机当厨师
对厨师
然后当
洗衣服啊，衣服都是洗不完每天都是一大堆衣服
对怪不得我每次给你打电话、
啊、
你都是在洗衣服、
洗衣服一直洗衣服但是还有很多活动啊要安排这些活动然后回来要给他们念念书啊给他们活动啊给他们不要天天看那个电脑或者 TV
对
right
所以就是其实每一个阶段带小孩的任务不一样、嗯、但是那个量还是很多
对
我最早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我跟 Jack 认识是在一个公园里面、
嗯、对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他怎么那么显眼啊因为我在整个公园里面几乎看不到爸爸因为我们去公园的时间点都是在上班时间嘛、
嗯、
就是早上的十点多这样子对吧然后想说哎，怎么有一个爸爸在里面然后这个爸爸还会讲中文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开始聊起来然后我就才发现说哦，原来 Jack 他是一个全职爸爸但是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啊，我真的很少碰到全职爸爸就至少在我所有的家长的圈里面几乎做全职家长都是妈妈嘛关于这个角色做全职家长的角色听起来是你自己好像就是完全没有过任何纠结你也没有做什么很多的 struggle 立刻就说 OK 需要我那我就上了
对
但是来自于一个华人的家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一些传统的观念、
嗯、
那你的家里人比如说你的母亲、
嗯、
对于你的这个选择他们是比较认同的还是他们是持比较不认同的态度
我那时候我是决定当 full time dad 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妈有给我很多压力
明白就是你的妈妈不太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哎、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我说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要做的
对
因为我长大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我的爸很少看到
爸爸他一直都是一个
对、
就是、
一直上班啊
上班然后工作回来、
啊、工作回来就是他就坐在那里看个电视啊、嗯、就没有什么但是我是决定我要跟我的孩子们有这个 relationship 有一个关心
对
但是我妈说哎，那个你的太太的 family 看不起你
哦、oh, 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真的吗 You think so
对那是你觉得、
你觉得但是她就是害怕她以前就是也是全天就是照顾小孩子的
对
但是还好我的太太的父母
嗯，
他们是很特别爱的我、也是很照顾我很多
嗯哼
他说哎呀你的这个两个孩子都是很好的孩子
嗯，
就是最重要 That's important
对
我太太的父母他们是从以色列跟英国来的
嗯哼
所以他们比较 open 的你要开放
他们的心态
对想法就是比较对开放
嗯，
因为我也喜欢煮菜
嗯哼对我有吃过你做的菜、啊、
然后
他
所以我太太爸爸妈妈好喜欢吃中餐都是煮一点中餐呢他们就说哎呀这个Jack很会煮菜然后就是特别爱的我也是照顾我然后爱两个小孩子、
嗯、
那就这样子啊、嗯、就是 happy life 嘛
对
最重要就是一个平安的家庭高兴的小孩子、
嗯、
然后长大是 good people
对
that's all I care about、嗯、
那你
就这样子
那你怎么跟你的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还是说其实
哎呀就不提了
就不提了对大家就
不提了大家都高兴了然后
因为这个你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嗯、
他也不会改变你、嗯、所以就是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就好了
对没办法、
嗯、哼
That's okay The children will outlive my mother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然后我还很好奇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是来自你自己家庭内部啊，他们给的你一些这样的反馈那然后呢我很好奇的是让自己接收到的比如说来自社会上的来自于外界的别人看待你这个选择的一些眼光态度或者给到你的反馈是怎么样呢
嗯，比如说因为我在这个 radio station 做很多事情我认识很多年轻人
嗯，
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毕业了已经做很多不同的 job 工作但是有一些女生的学生我跟她聊一聊有一些女生说哎呀我真的想要找这种 partner
对
partner， 因为这结婚是一个 partnership，
对，就是伴侣，你的搭档。
因为很多在 Stanford 这些大学学生有很多聪明的女生，
嗯，
也可以像我的太太，
嗯，
做很多重要的东西，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嗯，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点牺牲才能真的照顾小孩子，
嗯，
然后让他们长大，
嗯。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是不想要孩子，
嗯，
因为找不到这种男人。
嗯哼，就是还是很多传统的关于男性角色、家庭角色的传统思想还是在。
很多 successful women，
嗯哼，
if they have to sacrifice their career to raise children, they're not going to get married.
Yeah.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嗯嗯。
我的情况是一点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觉得你的情况依然是少数派，在当今的社会依然还是少数派。虽然其实现在讲很多男女平等啊，包括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爸爸，他们会很多的参与到照顾小孩的工作当中来，就是他们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哈，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去协助妈妈，然后分担家里面的工作。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像你这种就是完全等于把自己的职业的发展完全抛弃掉，全心全意支持你太太的事业，然后做全职爸爸，这样的依然不多。然后我是记得你当时跟我讲过你在伦敦，包括你们在欧洲也居住过一段时间，就在很早期你们刚刚生小 baby 的时候嘛。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一些你在欧洲那边碰到的一些家长也好，或者是你在那边自己刚开始当全职爸爸的一些经历也好，然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期的你。
欧洲的有一些国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system， 不同的program、
嗯、
可以给这个比较平庸一点、
嗯、
给爸爸跟妈妈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照顾小孩子、
嗯、哼，
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你要停你的工作可以停到一年，
就是说他可以
给你照顾孩子，
带薪产假一年。
对，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 system 对家长都是很好，
就是很友好，就是他可以说你如果想要这个休假休一年、嗯、因为你带小孩时间你确实需要嘛，其实一年都不算长的，对吧？
不算长，但是
但是你可以有
这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对，
我是希望多一点男人有这种经验，
嗯，
because they might like it， 可能会喜欢。我照顾孩子的时候，那时候也有照顾过了这个 COVID，
嗯，
因为我们太太是做实验的科学员，
对，
她不能停，通过这个 COVID 那个时间都是我照顾孩子、
嗯、就是你确实是24小时密集型的
yeah, 那时候很辛苦，但是我回去想一想，我说真是很特别的时间、
嗯、
I will never get that chance back， 我可以 keep this 就在我心里、yeah、
明白，就是说你其实觉得对于男性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
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对我自己的这种就是想法、
嗯、
我觉得 you know, 就是希望能Help me be a better person、
okay.
帮忙我为我当一个好一点好的男人。
嗯哼，那你讲到比如说在欧洲你发现那边它整个的体制啊系统是比较对男性参与到照顾小孩的工作中是比较友好、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放产假，可以给你放很长的产假，而且可能从文化上来讲大家也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你作为全职爸爸，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比你觉得在美国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美国有一点点，美国是一个有点问题，他们就是我有一点点回头的样子。
嗯，你是说就是他有一点倒退的感觉吗？
因为我在美国有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嗯、
去了很多不同的区不同的州、
嗯、哼，
如果我去那个 Georgia、
嗯、
或者 Texas， 然后是我一个人带这个小 baby 的时候，很多那个妈妈看不起我。
真的假的？
真的，有点，他有点害怕，有点
害怕。
所以、so, ，Why is this man？ 为什么这个 Chinese man 带这个小 baby？
嗯哼，哦、oh, ，OK， 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看到的一个现象，因为他可能从来没见过。
没有见过，第一是没有见过，但是第二，因为我是比较老一点。
OK，
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经40岁以上。
Okay, 嗯嗯
，OK，
嗯哼，
不同的地方在美国。很多妈妈生这个小 baby 的很多外国人、
嗯、
都是很年轻、
嗯、
然后都是没有什么学文，都是很没有什么
学历，还没有到很高，没有
对，没有没有到很多的 education， 没有没有学到很高的。二十岁、二十一岁带这个小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好，没有什么 life experience， 没有什么经验。
对。
然后带孩子去公园，看到我一个我这个等于是 middle age 老人的那华人，又是
华
人，中美华人带一个小 baby， 然后
在公园里说
然后
你在这里干嘛？
我在这里干嘛？但是我有很多 life experience， 跟他聊，然后他说 I just take care of my baby，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所以我去这个很多别的美国的通常是乡下的地方，
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地方，
对，比较保守的，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懂。
明白。所以你是觉得你去那些地方，你的存在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
那在加州呢，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硅谷其实相对来说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地方了，它的理念也好，文化也好，比较的包容，对吧？所以在这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全职家长？
这边在北加州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北加州也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right？有很多家长通常是已经上班成功了，如果能在这里买一个房子，已经薪水都是很高了，
对，
但是能到这个程度的话已经可能快要40岁了。
对，这边的家长其实普遍来
讲通常比较老一点，
年纪比较大一些。是的。
所以我在这个我们的小孩子的 preschool， 我是当这个 board member，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board member 应该就是他们的董事会的成员。
对。所以我当他们的 advisor， 然后我见了很多很多新的 parents，新的父母。通常是太太已经在这个大公司赚了钱，然后到了快要40岁了，生第一个小孩子。
对。
然后他们来我们学校，我给他们 tour， 然后解释我们这个小学校，很可爱的学校，我帮他们 paperwork， 然后你需要 donation 这些东西，这个 parent 他说 wow， you are, 你是一个很经验的 parent， 有很多经验的 parent， 我说 OK， just relax， it's going to be OK， 不要这么多压力。我们的 parent 都是需要合作的。所以在北加州我们住的这区，很多人都是已经生第一个孩子，但是他们的 career 他们已经很成功了。
对，
跟我太太一样。
所以他们看你其实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很奇怪。
对，
不会很奇怪，也很喜欢听我的故事。
对，
我的经验，我带了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学校已经2-3年了。然后他说哦，我的孩子是 only 2 years old， 我是好担心很急，怎么找一个好的学校，去这个公园好不好，还是那个地方好不好玩，这个地方好不好玩。我说我这个北加州全部的公园我都去过了。I know every park， 每一个公园我都喜欢。OK，
对，你已经是这边的家长指南。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家长说哦，我的孩子什么都不吃。哎呀，能吃就吃。OK，
不吃拉倒。
对， don't beat yourself up，
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对， 对，逼这么紧，轻松一点，然后让你的孩子自然发展长大高兴。最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们变成像那个计算机电脑机器人，因为现在已经有 AI 了。
对、
right? 最重要的我的想法就是要小孩子变成 good people。 Honest people。
对，其实对你来说，像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全职爸爸，跟小朋友在一起，每一天陪伴他们的时间，这种 social 的这种 interaction， 这种互动的形式，对他们的成长要去变成一个好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必须的。
最好的孩子就是能跟别的孩子 social， 合作好玩。很多家长是说哦，到了这个几岁一定要会打电脑，或者写软体。Let them be good children first， 让他们当小孩子 first。
在加州这边基本上大家看你，至少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很敬仰你、
哦、
我很尊敬你，
谢谢，
就是会觉得说一个也有着高学历的、嗯、对吧，就是也受过很良好教育的一个在传统文化下长大的男性、嗯、会选择让自己来承担家庭重任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挑战传统的勇气、嗯、那但是在加州这边大家还是觉得哇你真的很棒，大家会给你很多赞美很多鼓励，是不是这样子？
也不一定， you know, 有一些人都是，我也认识一些家长是一直给孩子们很多压力，要成功、嗯、成功成功、
嗯、
一定要上好大学，一定要上名牌的大学、
嗯、
事实上我们在北加州很多年轻人长到 teenager、
嗯、
长到十几岁要十六十七岁，很多华人的孩子们、
嗯
好多压力，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经验在美国大家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赚大钱、
嗯、
一定要写这个软体或者当医生或者当 engineer、
嗯嗯、
传的我们的压力给孩子、
嗯、
这不是很健康的。
明白，前面在讲到跟欧洲对比、
嗯、
欧洲的这些政府的体系跟系统它设计成一个是对家长很友好的 对吧，那然后说到美国，除了周围的人看待你的态度，在美国这边会不会有可以给到家长带薪全职一年或者是很长的时间，就是在体制方面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我上次跟你聊的时候我是觉得每一个男人要照顾小孩子一阵子、
嗯、
at least one month or more、
嗯、
美国没有这个 system， 他们不 care， 不 support 这个 father。
嗯，你是说他们不 support father 是因为他们也没有制定相关的让 father 可以跟小孩在一起待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是吗？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这个 system 靠公司能把他们的工人 do as much work as possible，
嗯嗯嗯，
所以能赚大钱，可以这个公司可以上股票，然后美国的 economic system 就是不要给这些 benefits 给他们的工人，
嗯， 嗯，
所以美国这些公司不会这个 support 这个男人 take time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嗯、据我所知道的是这边很多一些科技公司会给到家长即便是男性然后应该
是
三个月的带薪假期，
这些是加州的公司，
明白，就是它不代表美国，
这是加州的比较 more forward thinking、
嗯、哼，比较有前瞻性思维的公司，
它可以给这些东西，但是美国全这个国家没有规定的，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it's not a requirement，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政府规定的硬性的东西、
嗯、如果有这个公司给这些机会 给男人当家长的这种公司是因为已经很成功的、
嗯、哼，
你可以照顾这些他们的 worker， 有这些 program、
嗯、
right？ 这种公司比如说 Google 或者这 high tech 的软体的公司、
嗯、
可以的话就 you can get better employees that way、
嗯、哼，
但是任何的美国公司这些 Walmart 这些都没有，
嗯嗯，
都没有，
女性有男性没有是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啊。
OK， 就是说
女性有，美国没有这个规定。
对，就是说这个是完全看公司的人，
no, right, 完全看公司的。
明白？你想要给就给。
好的公司可以有这个、
嗯，
不好的公司没有。
明白
？They don't care。
欧洲这个是政府规定的吗？
对，
是政府规定。
对
，OK。所以在美国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他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在生完小孩之后有一个长期的休产假的时间。
对，
嗯哼，你当时跟我分享了很多你在欧洲的见闻，就是比如说在欧洲它的一些体制或者是制度，包括当地人文，就是人们对于爸爸带小孩，
对，
在家带小孩的一个态度，以及你自己感受在美国，或者我们说的更具体在加州这里，你觉得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觉得有哪一些差异？
比如说在加州我们这个 area 很多人比较开始了解，哦，这个 full time father 比较多的、
嗯，
因为在这个北加州有很多 technology IT 的公司，很多爸爸也可以在家里上班、嗯、然后顺便照顾孩子，
对，因为他们可以在家办公，
对、嗯、加办公， There's more flexibility in California， 然后比如说 Northern California、
嗯、
但是这个只能做这个 IT 方面的、
嗯、
你如果找到这个 remote 这个 work、
嗯、
It's very hard，
对，
因为很多美国的比如说工厂、
嗯、
大工厂、嗯、有修车子的盖车子的公司，但一定要人进去的，
对，
他一定要男人去
做这些工，
所以这种工作也是要靠情况、
嗯、对，
所以我们北加州 because 因为有这个 IT 有很多 technology 很多男人可以在家里上班，然后也顺便照顾孩子，这会影响我们的 cultural appreciation for full time dad. It helps the marriages too.
Okay.
It improves the marriages to have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share the child care responsibility.
翻译一下，就是你刚刚是说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去鼓励爸爸来多承担一些带孩子的任务，也是有助于婚姻的和谐、
嗯、我们还好，因为在这个加州，
对，
我们这区有很多 IT 也有很多钱，
嗯，
So good things but not so good in many parts of America.
I see. 你是不是觉得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以鼓励更多的男性参与到育儿的工作当中来，对吧？那我们再讲一个更轻松的话题，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刚才跟我们稍稍提了一下，哦，这就是在我们所住的硅谷，你几乎所有的公园都去过了哈。然后你跟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你日常带小孩的一个日常的样子。Like, how does that look like?Being a full-time dad.
第一个都是你一定要准备任何的情况，任何的 emergency. Okay, 要准备好。You have to be ready for any situation. 因为我的车子就是变成照顾孩子的中心，开到一个海边，或可以开到这个旧金山一个公园，或者随时上个火车，因为孩子们爱坐这个火车。You have to be able to go anywhere.And it's okay. 有时候也可以靠你的朋友，因为最困难的就是你一个人陪这个小孩子， you get very lonely, 很孤单的。一定要有朋友。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孤独感哈，
孤独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做全职家长都在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做全职妈妈，这个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是当你只有一个人，一天24小时对着一个小小孩，然后你没有大人在你身边跟你聊天讲话，你所有成人世界里面的那些生活方式都没有了嘛，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好孤独，然后那种孤独感会吞噬掉你。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很抑郁对，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我知道做全职爸爸你是非常开心，你是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也应该会有很崩溃的或者是非常低谷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照顾小 baby 的时候，我的太太可以去做实验，然后可以有跟他老板或者 co-worker 别的科学员聊一聊。
你的太太还有社交，
好多朋友，好多 social。
对，
right?
嗯哼。
我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听，只能听音乐或者听 podcast， 一个人走一走，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欧洲也有很多，就是 children center，
儿童中心，
儿童中心。
嗯哼。
哇，好棒，我带一个小 baby 进去，有一些人在那里唱歌，然后有别的 baby， 然后别的家长在那里，通常是妈妈，但是有一两个爸爸，需要换尿布就换尿布，大家都是在那里给你support.
对，
This is a good time. This is a very special time. 我在英国还有那个家长的朋友，我要今年的夏天去跟他们见面。那时候在英国很困难的，就是因为我生了一个小女儿，再过一个月我爸就过世了。常常我就在那里照顾小孩子，然后一个人推这个推车，然后就想我爸，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公园哭一阵子。But 哭的话就让他出来，
明白？
让他出来，然后看这个小孩子，说哎。我可能看到我爸的 face 的脸在那里，看到他的眼睛在那，在我的女儿的眼睛里面，就开始高兴了一点，给他喝点奶，抱一抱，我就很高兴，
所以其实
我就很高兴，就是有这个孩子陪我， you know, it helps my the hardest time,
yeah,
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抱个孩子，抱一下就好高兴了。
但是还是那个过程，其实是你自己一个人在 process。
对，一定要一个人 process 这些东西。But you have to do it with your friends, 如果有朋友。But you also can do this with your children. 最心情不好然后 depressed 的时候，还是你有特别的小孩子，然后他会帮你重新 refocus your priority， 看到他们就哦，这是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在抱的，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我就在这里抱的，抱着他。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这一点，就是你觉得交朋友很重要，因为可能我自己是妈妈，然后我其实刚搬来加州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朋友，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我就自己出去找朋友嘛，那我去公园里面看到别的妈妈，然后我就去跟别人聊天，或者是我会主动去加入一些妈妈群之类，然后因为大部分都是妈妈，所以你好像觉得哎，大家都是妈妈就很容易搭上话，但是我不知道作为爸爸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去拓展自己家长朋友圈的过程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我有一点点，但是现在我的孩子比较大一点了，他们上小学，我们的小学有一个 Dad's Club。
Oh, really?
Yeah, 好棒哦！然后正好这个开始这个 Dad's Club 爸爸的同会 ，right？
对，叫爸爸俱乐部。
俱乐部正好这个爸爸他的女儿是我的女儿的好朋友
OK，
所以我可以偶尔过去他的家喝个啤酒吃个披萨 OK， 偶尔我会请他过来看个球赛我们三月要去看一个球赛，我们全部的爸爸都想要去，二十几个爸爸去看球赛，如果能找这个机会也是很好的，
明白，
会有这个爸爸。 There will be a lot of good dads out there、
yes.
很多 good dads， 然后可以找他们当朋友。
我会觉得每一次大家一谈到哈全职爸爸全职妈妈，然后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我觉得可能就限定于哦，他就是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然后换尿布或者是带小孩出去玩，对吧，就是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随着近年来大家开始对这个全职家长或者就是家长这个角色认知的一个重视，或者是大家慢慢的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说哦，虽然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好像也没有说在改变世界，但是呢他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然后现在我有听到大家把全职爸爸这个词，他们创新了一个新的词叫 lead dad。
Yeah,
叫领导爸爸，就是对吧？对，就是爸爸他在，他可能不是在外面领导一个公司或者是个 team， 可是他在家里在领导这个家。
Yeah,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It's a good name for it。事实上，在家里的工作也是 work，
对，
都 work 就是 work， 工作就是工作，洗衣服跟去上班都是 work，
对
，right。但是在家里洗完衣服还可以做别的事情，我最近自己修理我的 remodel 我的厨房okay, 我去
你有你自己的 project，
对啊，我 也要给自己一些 project 啊，如果真的白天有多一点时间但是事实上还是会很忙，
对，
还是会有很多事情。 You can give yourself projects too、You can always keep yourself busy。
你会偶尔想念回归职场，
回去找工作，现在已经都不习惯了。我说，
你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对，这是我的工作。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回去也可以啊。如果真的需要，我可以做 full time。
所以就说，只是说需要，但是你其实自己并没有说我特别想去。
对，但是我还是喜欢照顾我们的孩子。等他们真的能完全照顾自己的话，我也可以随时回去。
但是你会想吗？你会觉得，因为我记得
我不太想
对，
真的不太想，真的不太想。
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当年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其实跟我讲过说你不太想的原因是你觉得 just being a dad 就是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已经很多了，
对你来说已经够了，
对啊，已经很满意了。
明白，不需要别的标签。
No, I don't need, 不需要当什么大老板啊。I don't need it. 现在我是有这些活动，然后有这些 activity, 我还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喜欢我的独立，我的 freedom。我喜欢我的自己的 schedule。如果自己的 schedule 能配孩子们的 schedule,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看看他们长大就是已经很满意了。It's good. It's good for my heart. Good for my soul.
Okay. 那最后的话，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新的家长，新一代的家长朋友，特别是一些男性的家长朋友，比如说在华人，在华裔的这个圈子里面，还是对待一些爸爸，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哦，你是一个爸爸，那可能你的首选不应该是选择在家带孩子。这些比较传统的观念，
对，
新一代的一些爸爸们，你会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
如果你真的要当 full time 就是在家里照顾孩子的爸爸，
嗯哼，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嗯，
It's a chance to change 改变别人的想法，
嗯哼，
也改变你自己的想法。It's a chance to change yourself a little bit.
嗯哼，
也是一个机会能想一想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and goals and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 You can rethink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 所以我说，哦，我是好像是 reinvent myself.
嗯，重新的
改变我自己，
改变自己，对，
okay.
就是好像你自己被重新洗牌了一遍。
因为 before children, 就是我生孩子以前，我觉得我想 thinking about 我以前那时候是什么种人，什么种男人。
嗯哼，
现在我
什么样的男人？
对，什么样的男人？现在我是改变很多了。
嗯，
以前30岁、20岁去 nightclub 玩的好朋友，
嗯哼，
我都跟他们这个 life 完全不一样了。
明白，不再是他们中的
一员。不在他们的世界了。
嗯哼。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还是在这个 life,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
嗯、
不一样的 person、
嗯、
现在 I like myself more、
okay.
我现在喜欢自己，
这样子的自己
a lot more、
嗯、哼，
很多、
嗯、哼，
我现在喜欢自己 more、
就是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常常出去玩、
嗯、哼，
然后回来这个家里是空空的、
嗯、
然后现在我回来我的家里、哦、我觉得我的心里是很满 full、
嗯、
My heart is full now、
嗯、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角色其实至少在我的眼里哈，我一直觉得 Jack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全职爸爸的像代言人一样的角色、
嗯、
就是我觉得你其实你的故事跟你在每天的行动在做的事情是在 advocate，
对，
就是我觉得你是在倡导或者是在为全职爸爸或者是爸爸的角色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理念去做倡导，然后去为他们发声、
嗯、
去为他们代言。你希望的在未来10年在家长圈里面关于全职爸爸的这种观念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能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你希望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society 可能不会改变很多、
嗯、
但是如果能 at least 接受我的 lifestyle 有点比别人不一样的、
嗯、
可以 at least accept it,
明白
you know?
可以接受，
对，可以接受。我是能希望多一点男人可以当 full time 的这个家长 parent、
嗯、
我是有见一些 I've met a few full time dads、
嗯、
and they really love it, 很喜欢、
嗯、
they love it,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Yeah, 我是就是希望女生、男人、妈妈、爸爸，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可以合作、
嗯、
然后照顾小孩子、
嗯。
一个人照顾小孩子已经很辛苦了。
对。
We need more people to help each other out.
对。
And to understand the struggle.、
嗯、对。
懂这个痛苦的、这个辛苦。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理解全职家长。
对。对对对对，
他们在经历的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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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就常常觉得像我们做全职妈妈，然后我们常常会说啊，爸爸们根本不懂，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yeah.
对吧，就是他们不懂你每一天所在承受的事情，或者你每一天心路历程里面经历的起起伏伏、嗯、然后可能你觉得在他们眼里就是会把你想象成啊，你其实就是做这些事情啊、
嗯、
这些事情大家都在做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啊，对不 对,
对，
这个困难我们希望它可以能够被看得见，
对，
我们希望可以被理解，我们希望可以大家有共情的能力，可以去有同理心，这样的话呢爸爸们也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的妻子，然后更多的去协助跟参与家里面的事情、
嗯、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总体来说家庭会更和谐，社会也会更和谐，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嗯、对 100% true、
嗯、哼，
The more people that understand、
嗯、
the different kinds of partnerships in parenting、
嗯、
the better it is for our society。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从 Jack 的表达，因为 Jack 他一直在跟我说他中文没有特别的 好，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还挺勉强你一直在用中文讲。
因为我七岁来移民到美国，
对，
现在都很多中文都忘了，说不出来。
但是你讲的很好，很好，很棒，在你的中文的表达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你的一些自我的认知以及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理解，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少可以听到来自爸爸们的心声。
我是希望有一些爸爸也可以听一听这个经验，因为我看了你跟你的先生，他也是很特别的男人，
是
He's a good guy，
是
好人，
他非常享受带小孩其实。
哦，因为你今天要来跟我录这个做这个节目，马上就是你的小女儿给爸爸抱。
对，因为是当时我的女儿她不让我走。
对啊，
她
说
啊，
她比较
不要你出去
捏到你啊。
对，
但是你先生 take over， 马上就是
对
就可以抱这个女儿给妈妈，这个时间可以跟我录这个节目。
对，因为这个就是爸爸的工作啊，因为我就会说，哎，爸爸，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出门了，你赶紧 take over， 你现在要接手这个工作， 对吗？没有说所谓是爸爸的工作还是妈妈的工作，就是大家都是家长的工作，大家都是家长，
合作 team。
其实我的这个播客里面有很多爸爸在听。
哦，那非常好。
对，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的爸爸，你也可以成为帮我们一起去倡导，帮我们一起去多多传播，然后希望可以多鼓励爸爸们多多的参与孩子的成长。确实就像 Jack 讲，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是你人生当中你只有那短短的十几年可以和孩子在一起，对吧？
如果有爸爸在那里听到我的话，我们都是兄弟 OK， 这是一个 brotherhood， 能照顾孩子也要合作跟你的太太，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t's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嗯哼，好，感谢 Jack 今天跟我们聊这么多，然后希望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请到他来跟我们聊我们的 Lead Dad。 好，谢谢，谢谢大家。听完我与 Jack 的对话，你对全职爸爸这一角色是否有了新的理解？或许除了妈妈力之外，我们也该重新定义爸爸力了。父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支柱或辅助育儿者，而是一种更加积极全面的育儿参与者，承担着新的领导力和担当力。新时代的爸爸力正在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界限，赋予父亲更多独立与主导的育儿责任，同时展现他们在家庭中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希望有更多的父亲加入这支新时代爸爸力大军，让孩子们在一个充满平等关爱共同成长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